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到三十节，那些因尸体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谢大力牧师讲到的题目是成为宣教的教会。
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当中有提到了保罗在整个的福音当中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占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的前半部看来，保罗好像还没有登场。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渐渐的会发现整个的使徒行传的记载的中心会渐渐的从彼得渐渐的转向保罗的身上。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是彼得在哥尼流的家所带来的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么今天早上我们所看的经文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十九节的地方说到什么，那些因尸体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这个记载当中你就会看到整个的教会的发展渐渐的开始经验到在初代教会所面对的迫害的事件。今天跟大家一起从这段经文一起来思想成为宣教的教会，我们需要面对学习跟初代教会所做的经验所经历到的有很重要的相关。如果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当中有记载斯蒂凡受迫害的事情，对吗？那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就回去稍微再翻一下。所以到了第八章的第一节开始，就很清楚地交代基督徒门徒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那个时候开始要面对一个选择，留在耶路撒冷吗？还是要散去？留在耶路撒冷要面对的是一个很强大的迫害的力量。那圣经的记载说只有使徒留下来，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就往外扩散去了。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就在哪边呢？就在这个腓尼基居比路的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地图当中到底什么地方是这个腓尼基，什么是居比路。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红色那两块很清楚的标示的这个腓尼基跟这个居比路的这个地点。那这个也是后来保罗宣教第一次旅程当中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非常重要的地方。那你看到了这两个地方就是门徒在那边传福音，你有没有看到安提阿有吼 OK 就是在这个上面吼这个很大的城市吼，它是算是在罗马帝国当中算是第三大的城市。所以这个地方就开始的告诉我们福音从耶路撒冷为中心开始往外扩散，然后这往外扩散呢就成立了第二个教会重要的地方。耶路撒冷是母会，然后安提亚是往外扩散的另外一个教会，所以安提亚教会就渐渐的形成一个越来越强大的教会的发展。我们再看另外一张的地图，这个地图是比较大的一个范围，所以有一些城市也出现在这个地方。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再去看比较这个字体比较大的地图。所以你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到说斯提凡的这个事件带来的整个教会所面对的迫害。我们常常会以为说面对的困难、面对的困境、面对的迫害就是上帝好像绝了一条路，我们好像看不见前面的道路。刚刚我们的同工所带领诗歌，那个诗歌非常的好。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我们有坚定相信上帝会开路吗？初代教会的信徒的经验当中就是经验到当上帝关了一扇门，他又开了什么另外一扇门。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好像被关了门，但是忘记还有很多窗可以走，对吧？忘记了上帝不会绝了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他会引导我们该走的路。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因为迫害事件看见斯蒂凡这么爱主，但是结局是这么的凄惨，却没有想到因着斯蒂凡被迫害这个事情让初代教会信徒有动力往外扩散，到处去传讲福音。所以你还记得腓力到哪边传福音？到撒玛利亚地方。而且上帝还特别怎么样，上帝的使者启示他要到旷野，他就传福音给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那个太监后来是什么？就是在北非非常重要的福音的种子，带动了北非。你不要忘记北非早期是基督教非常强盛的范围。那么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使徒就是彼得，他也到处的去做福音宣扬的工作，才有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那个在哥利流家所行的奇妙的事情。我们看见如果不是斯提凡这个事情的话，恐怕教会依然停留在自己安全的地带，就是在耶路撒冷地方。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一条这个门关起来之后呢，门徒四散看见上帝的另外一扇窗。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你看到早上我们所读的，本来这一群人还没有打算对外邦人传福音，你知道吗？他们指什么？指向犹太人传福音，指向犹太人传讲基督的道。但是很有趣的这个经文的描述当中怎么样，他们在这些的有居比路的，有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像什么？也像希利尼人，或者我们讲的希腊人，也就是外邦人，他们开始对外邦人传福音。我们看见主的心意，因着迫害人可以到外邦的区域去做福音宣扬，即使到了外邦他们还是优先对犹太人，那个优越感，那个犹太人中心主义，那个以这个民族为主要的福音对象还是他们主要的想法。但圣灵却引导他们去重新思想，打开他们的视野，可以到外邦人当中做福音的工作，因为在犹太人当中的福音工作也遇到了困难。所以他们被主的使者差遣去到外邦，这件事情是主自己开的路，是主自己怎么样为他们所做的各样的美好的这个安排。在这个整个的福音宣扬当中，我们看见了上帝的圣手扶持带领他们走过这条路。所以你看到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呢？你记得上次在过年期间我曾经讲过这个经文，对不对？在今年是什么年？农历什么年？ 啊，忘记了，那个今年还没过嘞，哦，狗啦，哦，是什么年？哇，你们过年哦，你们过年好像过得没有感觉哦，这个春节的这个年夜饭吃的哈，然后这个红包也拿了啊，结果忘记什么年哈，我都还记得，对不对？今年是狗年，所以在这个年节期间，牧师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经文。你知道主耶稣曾经面对一个迦南的妇女，这个妇女的这个女儿受到巫鬼的这个干扰，她来求耶稣，对不对？你记得她是外邦人的女人，对不对？迦南的女人，她是一个外邦，她不是犹太人。他求耶稣，耶稣跟他回什么？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然后他又跟他对话当中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什么狗吃。”有很多人就说耶稣有偏见，耶稣歧视外邦人，他把人当成狗。弟兄姐妹，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经文，牧师没有特别在讲解。简单讲，在这个对话当中，耶稣似乎在对这个外邦女子提出一个信心的挑战。这外邦女子，你知道这个有尼基的这个妇女，她讲什么？这个妇女很有机智，她为了她女儿求耶稣医治，她说什么？狗也吃她主人桌上掉下来的什么碎渣？或者换一句话，一个版本翻译就是狗在桌子底下找寻啊。那些孩子们吃下来掉在地上的碎渣，饼干屑也好，肉碎也好，任何掉下来地上的总可以捡来吃吧。你知道这个外邦女子对救恩、对耶稣基督的大能的渴望，不用太多，你掉下来剩下的犹太人吃剩下的给我们，我们就够了。到底谁比较有信心呢？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诗歌的，我们常常要眼见为凭，对吗？犹太人大饼在你桌上都不吃啊，外邦人掉下去的碎渣他都愿意拿起来吃，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一点点就够用了，不用大，不用要大大块的。我们常常以为大块的就最好，你不珍惜嘛，对不对？大给你大块你不珍惜啊，地上捡起来的碎渣你反而会觉得啊好吃。我相信你们都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到最好吃的是哪一口？最后那个饼干屑有没有？好，那是喜欢吃甜点的人，哇，这个杏仁酥啦、核桃酥啦，那个最后那一个小小块，哎，没有吃，这一口吃了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那一口怎么样？印象最深，因为吃了就没有了。前面那大块的都忘记了，大口咬的忘记。外邦人。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这么的珍惜，反倒犹太人恐怕因为活在恩典之下而忘记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这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当中很清楚的表达，在这个表达里面也就再一次的重新的提醒我们读过的，在十一章里面十八节里面，这些犹太人听见的哥尼流这些外邦人信主过后，他们讲了一句话，什么话？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什么外邦人，叫他们怎么样悔改得生命。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很清楚的，原来这一群人，这一群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开始对外宣扬福音是因为遭受迫害，然后他们怎么样开始把眼界、把福音的范围扩大对外，除了自己的族群以外，除了自己的种族的人以外，往外去对这些外邦人开始传讲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整个的经文脉络当中，让我们看见原来主的心意是要更多人能够得着这个帮助。因为得着这个帮助呢，这些人信了主，然后母会耶路撒冷教会就开始要做一样动作，之前也做过， 他们曾经派什么？派彼得去到这些啊撒玛利亚地区去巡视，对不对？因为那边已经有人传福音，所以已经有基础了，所以彼得才到处走，然后怎么样？然后去到哥尼流的家，这个就是他出去被派的过程。然后这一次呢，听说在这个啊有尼基，在居比路这个地方，在安提亚这个地方开始建立的教会，有很多人信主了。哎，母会就差派一个很重要的他们的干部，他们的领袖叫做巴拿巴，去到安提阿怎么样，在那边关心那边新建立的教会，关心那边啊刚刚信主不久的啊这个基督徒，不管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在那边巴拿巴开始做工，也开始看见上帝的所做的美好的事情。我们都熟悉巴拿巴，我们也知道巴拿巴的背景，他在初代教会他很愿意奉献，而且是愿意分享上帝所给他的恩典，所以帮助了很多需要的人。那我们看见了他不只是在啊这个经济上可以协助教会的需要，他也在灵性上成为很多人的帮助。我们也看过他帮过谁？帮过保罗。等一下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巴拿巴在初代教会成为非常重要的领袖，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派他到安提亚这个地方去，然后他看到了安提亚教会的信徒，他心中都怎么样？看见上帝所做的工，原来上帝也赐恩给这些外邦的教会，对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教会来讲，犹太人为主的教会，相对安提亚教会是什么？是边缘呢，是外邦的地方呢，是属于刚刚开始的教会，对不对？你要想哦，一个母会的心态，如果我们开拓一个教会，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好像我们母会比较大，比较重要。我以前在台湾服事的时候，听过一个教会，他们开拓另外一个布道所，在那边开拓的时候啊，母会这边决定说，那我们要拨款拨700万给这、那个啊给这个开拓的教会，给他们做建堂。哇，母会的会友不高兴呢。我们奉献的钱怎么拿去那边？我们奉献的钱怎么给他们用？他们要建堂，他们自己募款呢、啊。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基督徒都很慷慨，你不要以为基督徒我们都心胸非常开阔，为了主的工我们都愿意。请问一下，那个开拓的指挥，那个布道所是不是基督的教会？你的教会是不是基督教会？那请问一下，什么叫做我们的钱、你们的钱？什么叫做他们要建堂，他们自己募款就好？请问那个钱是谁的钱？我的钱呢？你知道吗？那个心态是这样子，我奉献的嘛，我们奉献的嘛，怎么可以给他们？忘记了你奉献的是给谁？给主。所以教会的钱是谁的钱？主的钱，是神的钱，不是你的钱。所以你看到，其实教会有时候是很自私、很自我中心，你知道吗？所以你要相对的来想，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母会怎么样看安提亚教会？巴拿巴代表母会做大使，你知道吗？他是外交官大使，代表母会去那边看啊，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他就怎么样，心里怎么样欢喜，他心里就欢喜，他就高兴，看见上帝所成就的美善的工作，他真的发现到这是上帝的恩典，他没有嫉妒，他没有否认，他也不会眼红，哇，那个教会这么兴旺，我们母会怎么样？看到上帝的工被兴起，他从心底的感谢献上感恩欢喜，接纳主所做的工，主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圣经说巴拿巴是个好人，巴拿巴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大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地方他也留在那个地方，成为当地教会的祝福，继续帮助那个教会可以成就建造教会、建立教会的工作。巴拿巴不愧是一个教会派出去好的这个啊大使，在那边做了很多工作，也建立了那个地方需要的工作。我们看见巴拿巴也心胸开阔，他不只是看见上帝的恩典，他也看见犹太人自己的限制，他没有要求外邦人信主说啊，你要先规划成我们犹太人的文化，一定要先受割礼，一定要先怎么样，巴拿巴也没有去做这个要求，他也很乐意的愿意看见上帝的善工在外邦的地方被兴起。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巴拿巴所带出来的一种侍奉的心智，很值得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彼此学习，我们 从巴拿巴身上看见他有好的信仰品格。你知道巴拿巴是一个愿意成全上帝美善工作的人，他也愿意成全上帝所使用的仆人。我们在圣经里面的一语言就是成全圣徒，成全圣徒。你知道巴拿巴对保罗的影响有多大吗？我们来看看，我们来回顾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所带出来的。今天的经文我们继续讲到说，这个巴拿巴他被圣灵充满，让很多人信主，然后怎么样，他就往大树去找扫罗，然后找到了扫罗怎么样，就把他带到安提阿，然后在那边怎么样，一起做服事，一起做教导的工作。巴拿巴不是把扫罗带到耶路撒冷，巴拿巴去的安提阿教会，看见安提阿教会缺工人，看见安提阿教会需要有人配合来做教导工作，他找谁？他跑去找保罗，就是以前叫扫罗。扫罗改成名字，一直到十三章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圣经很自然的就改过去，扫罗又名保罗。虽然之前在他祷告当中，圣灵有其实你要改名叫保罗，但是这个整个的表达当中，语言陈述当中，一直到十三章，在宣教旅程当中，保罗才真正的从扫罗改成保罗。这个地方还是用扫罗的表达。我们想想看，保罗的归主是什么样的经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他在大马色路上遇到了主，跟主对话。他跟主说：“你是谁啊？”主说：“我是你迫害的，我是你迫害的那个人。”原来，扫罗一直以为他是在维护上帝的真理，他却逼迫基督徒，让基督徒受苦。所以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到了主，结果他怎么样？生理上有什么困难？眼睛就瞎掉，然后就被圣灵带领，叫他去大马色找一个人祷告。那个人是谁？亚拿尼亚。所以就是亚拿尼亚为他祷告，对吗？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当他祷告好了之后，他开始要面对一个新的生活，就是我现在的身份要转变，我现在不再是压迫基督徒，我现在是怎么样？不是不压迫而已哦，不压迫可以安静下来，对不对？他不是，他不压迫还现在还怎么样？还宣扬。那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那他内在已经没有问题的，他可以很自然的去做宣扬福音工作。可是旁边的人觉得怎么样？自在吗？好，你想想看，看到一个作奸犯科的人来到教堂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这个坏蛋，这个一定又会作奸犯科，这个一定又要逼迫我们，这个一定又要杀人放火了，对不对？所以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讲，看到扫罗就想到他是压迫基督徒，他是见证斯蒂凡被打死的那个其中一个人，对不对？他拿到什么？拿到斯蒂凡的什么衣服？他在那边见证，在那边高兴斯蒂凡被打死。所以大家看到扫罗的感觉是怎么样？哇，他是一个残害基督徒的名。但是他越发的努力的宣扬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大马色他这样做，结果有人不高兴，想要杀了保罗，所以就有人救了他，然后他就溜出去的。溜出去之后呢，然后他就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到了耶路撒冷更他的恶名更是昭彰，所以大家更不敢接近他。所以到了个地方，他想接近门徒，有没有机会？门徒大家吓他，怕他怕得要死，下一个被下监的不晓得是谁。他在大马色怎么样勇敢的放胆传福音，他在那边也不断的想要接触，但是没有办法。谁带他去见这些门徒？巴拿巴。你可以了解巴拿巴在耶路撒冷教会有一定的分量，有一定的这个被信任，才能够简单讲，他等于是把扫罗带到教会领袖的当中了，教牧团也好，长老议会也好，不管你是教会最高领导是怎么样，竟然可以把保罗带到领袖当中，然后告诉这些领袖说，这个人已经改了，这个人彻底改了，不再逼迫耶稣基督的，现在是怎么样？是放胆传扬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所以在那个时刻开始， 扫罗开始跟门徒有机会交往，这是第九章里面告诉我们的记载。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你看到巴拿巴这个人非常的开阔，非常的愿意成全上帝美善的工作，所以他除了物质上，在灵性上，在人际关系，在同工关系里面，他是一个心胸非常开阔的基督徒。他不会嫉妒别人有多么有才干，他不会看到安提阿教会这么兴旺他眼红，哎呀，这个只是怎么样，那个传道人只是嘴巴比较口才比较好啊，那个信徒、哦、他们都搞得很花俏、哦、教会宣教策略、哦、你们看到当别的教会开始兴旺的时候，我们自己什么心态？哎，那个都是短暂的啦，那个昙花一现一下子就会不见了，我们好像见不得人家好，我们好像觉得别的教会兴旺是怎么样，是我们的咒诅。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觉得以自己教会为主，我们教会自己兴旺最好，别的教会都不要兴旺，我们教会成为这个地方最大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为什么我们去嫉妒人家教会发展得很好，而忘记了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应该归荣耀给上帝。巴拿巴乐见这个事情，巴拿巴也看见了原来教会需要团队，所以他去大树找了保罗。弟兄姐妹，你大概忘记了，这当中第九章一直到现在突然出现扫罗，这当中扫罗去了哪边？按照圣经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的这个资料，扫罗并不是一得救之后一改变之后就到处一直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到等这个巴拿巴去找他。你知道这个前后拉了几年呢？前后拉了将近十年，或者超过十年。你看到了扫罗从耶路撒冷去到阿拉伯，这个阿拉伯是指罗马地方的一个行省。好，然后回大马士革，然后他又在叙利亚基利加境内在那边传扬福音。他说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外邦地方，很多人都不认识保罗，所以他要在那边做福音工作。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地理位置，不然你会越看越糊涂。来，这些是罗马帝国的行省，蓝色那个地方是亚拉伯，对不对？好，那有些翻成阿拉伯，亚拉伯，好，这个是行省，这不是现在阿拉伯的这个用法。那亚拉伯上面是什么地方？叙利亚。他的你们看到了这个啊右上方地方，然后在上面呢是哪边？基利加。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退到旷野，退到亚拉伯的旷野去那边寻求上帝的带领。好，然后他又回大马士革那边做福音的工作，然后之后呢就在叙利亚基利加那一带，在那边啊有一段很长的沉潜时间。好，所以你不要以为保罗一归信之后就开始很红，没有，他要先面对他内在生命的各样调整，他要先装备自己成为一个上帝仆人的样式。所以到他出来被派作为海外宣教师之前，他在这些地方磨练成为传福音的人。最后他落脚在哪边？保罗在哪？那个巴拿巴在哪边找到他？在基利加的大树的地方。好，这个是啊基利加大树，我再给大家放大看一下，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基利加？好，基利加的大树，哈，叙利亚那个上面那个地方是安提亚，有没有？好，好，所以你看到说这个是整个的保罗所走过的经验，他有走过这么多地方。我们不要忘记的，巴拿巴他真的是一个慧眼识英雄、懂得人才的人。当他去安提阿教会看见需要传道人才来帮忙做建造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是谁？保罗。巴拿巴有多久没有见到保罗？圣经没有记载，那想必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保罗。那但是他有消息来源告诉他，保罗应该在他的家乡大树的地方。好，那他就三顾茅庐去保罗那边，去扫罗那边，去请他出来说，来吧弟兄，我们来同工，安提阿教会现在非常的需要，我们一起来同工，你跟我走，我们去安提阿做福音的工作。 巴拿巴曾经帮过保罗，这一次又再一次的要引保罗登场，这一次的登场就成为保罗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宣教的记录，你知道吗？这个是一开始的出场的这一幕，所以他把保罗引出来去到安提阿，就让保罗跟安提阿这个教会有机会更多的互动，然后让他在那边可以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你不要忘记，保罗这个人个性也没有多好同工，你知道吗？你一直以为说保罗形象很好，保罗很有原则，所以保罗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同工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们常常都完美化一个教会的这个前人，以为这样子，你以为唐崇荣很好同工吗？我没有跟他同工过，所以你去问他的同工，我没有说不好，对不对？我没有说不好，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去问他的同工，看他好不好同工，但是我听过他的同工说，有一次在这个布道会的会场，这个是他们同工自己讲的，所以不是我乱讲话的。然后他的同工说呢，那一天晚上的事情，大会安排的事情，在那边谈，他在 rehearsal 的时候，在彩排的时候听得非常的不舒服，当场换掉琴手，换他要的人，这好不好同工？我请问一下，如果你是琴手的话，你有什么感受？好，我要讲的就是说，可能他有他要求的原则，很好，他有他要求的品质，很好。但是如果这种做法当下那个琴手感受怎么样？所以你想看，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哇，好像很有恩赐的人，但是同工起来倒是有一些零零角角没有那么容易，你知道吗？保罗呢？保罗好不好同工？你看到保罗后来他在加拉太书所讲的一段话，你就知道保罗好不好同工了。在巴拿巴对保罗至少有两次重要的恩呐、他是贵人，他是恩人呐、引他进到耶路撒冷建门徒，引他进到安提阿教会怎么样？跟安提阿教会合作，后来他们两个人就被安提阿教会派去当宣教师。你知道保罗可以当宣教师是谁引他的？是巴拿巴引他进安提阿教会的，你知道吗？派两个人，你知道为什么派两个人吗？初代教会我相信比较信任巴拿巴胜过扫罗，你知道吗？所以他派巴拿巴跟扫罗一起，可能这两个人有配搭的好处。那么不要忘记了，巴拿巴依然是比较资深的同工，对吗？好，经过宣教旅程，后来他们建立的教会加拉太教会建立的，你知道吗？在这段经文你回去查考，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里面，保罗在批评什么？保罗在批评彼得啊。我们之前读过彼得去哥尼流的家，对不对？那他很大方的跟外邦人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他跟他们吃喝，对不对？结果你回去查考加拉太书的时候，彼得在那个时候好像又有点态度上的转变呢。保罗批评什么？他说：“彼得啊，你怎么在犹太人没有看到的时候，你跟外邦人在一起很自在？但是当有跟着雅各一起来的犹太人出现的时候，你就开始跟外邦人保持距离，然后就假装不跟外邦人来往，好像怕犹太人指责你的样子。你回去看经文，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保罗就说：“你好像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当你的这个你的种族同族的人出现，犹太人还没有出现之前，你跟外邦人很好。当你同族的人出现的时候，那些特别是非常坚持奉割礼的人出现的时候，你竟然就不跟外邦人来往了。那你不是怎么样？假冒为善，对不对？所以保罗用什么？用这个假装来形容彼得这一群人。”然后他又同时又指责怎么样？巴拿巴说：“巴拿巴，你怎么跟彼得这群人一样呢？水火怎么样？假装，福建话叫做‘对的给’啦，跟着假装，怎么会这样子？保罗竟然骂他的恩人呢？巴拿巴是引他进耶路撒冷教会见使徒的，巴拿巴是引他去安提阿教会，巴拿巴是跟他一起宣教的同伴呢。保罗怎么批评巴拿巴也不客气，不留手。”不留情、他就是这种人。保罗就是非常坚持自己所知道的所守的信念，所以是很严格，对不对？所以你看起来保罗的个性其实是相当不容易配搭，但是你知道吗？巴拿巴是愿意成全的人，在这样成全的前提之下， 巴拿巴好像看见保罗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要成为上帝重用的仆人，所以他愿意接纳，愿意包容，愿意给保罗舞台，就好像施洗约翰的心情一样。施洗约翰看见了耶稣开始做工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跟那些旁边跟着他的人，那些群众，跟那些所有跟着他很久时间的这些信徒说怎么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简单讲，保罗的兴旺是因为巴拿巴愿意卑微下来，因为谦卑下来，因为他要谁兴旺？他不是要保罗兴旺，他是要谁兴旺？他是要基督兴旺。因为基督的缘故，他愿意看见保罗所做的功，让基督的教会得着兴旺，他愿意让自己衰微下来。弟兄姐妹，这个心胸绝对是不容易的事情。常常有时候教牧同工之间，我们常常就说：“哎呀，这教牧当中很难同工啊，因为怎么样都会忌财啊，你知道吗？越行的人才啊，你越不用了、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教牧同工也不容易同工，你知道吗？常常会怎么样？会排挤比较有才干的人，对不对？找来的都怎么样？都是比较没有才干的，对不对？这样才能够控制嘛，才能够管理嘛。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让世俗的那一套人才管理学进到教会里面。我们教会的管理学很清楚的是怎么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是基督要兴旺，为了基督教会的缘故，我们同工之间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骄傲，让彼此成全基督的善果。所以戴德森曾经讲过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说我们宣教师像什么？我们宣教师像是在建筑房屋的时候所搭的什么阴架，有没有阴架？你看得到吗？外面那个以前是用竹子，对不对？现在用铁架，对不对？不管你用竹子用铁架都可以的。这些阴架会一直放在那边吗？不会。房子还没盖之前，阴架先搭着，对不对？那你看到楼层这个砖块 一层一层叠上去，然后楼层一层一层叠上去，一楼二楼三楼，然后当这栋房子盖好之后怎么样？阴架做什么？拆除。戴德森说我们宣教士就是这样子，当这个地方没有福音宣扬的时候，开始搭阴架做福音工作，让人得着福音。当这个地方福音已经兴旺的时候，阴架要怎么样？拆掉了。哎，好残忍哦！这宣教士那么辛苦所做的工作，怎么可以拆掉呢？他说不要紧张，上帝还有别的工作要给这些阴架去到别的地方怎么样搭起来，越早拆对福音工作怎么样越好。这个有智慧，也就是说教会越早把房子盖好，基督的根基扎得越好，阴架的工作怎么样到此结束，可以离开的，不用留恋，不用眷恋，可以离开了，怎么样？让教会继续成长，到没有教会的地方，没有福音的地方，怎样重新开拓教会，建立福音据点，让福音可以成长。感谢主，初代这些使徒所留下的榜样，一直到历史历代宣教师，就是带动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课题。一间一间教会的建立，看见的是基督的兴旺，而怎么样？基督仆人的怎么样衰微？在宣教的教会非常重要的祝福，就是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要有好的工人，要有好的工作，要有上帝所结的果子。之后呢，你注意看到基督徒从哪边开始称为安提亚？基督徒称为基督徒，不是在耶路撒冷哦。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的称号是在哪里？安提亚。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这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现在被称为基督徒，你觉得是羞辱？是丢脸的事情，还是一件荣耀的事情？真的吗？真的吗？如果在那些不喜欢基督徒的范围里面，你会说基督徒是荣耀吗？感谢主，如果会的话，就是真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有些人会隐藏，有些基督徒会隐藏。当那个群体不喜欢基督徒的时候，他就不太敢承认是基督徒，不太敢大声的说我是基督徒，你知道吗？因为基督徒可能会面对怎么样？面对迫害。基督徒会面对嘲笑， 基督徒会面对辱骂，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早期他们称基督徒叫什么？叫拿撒勒党的人，加利利党的人，这个他们的用法，那个希腊文的用法，都是属于那个那一党的人。就像你是属于凯撒，就凯撒党的人，凯撒是皇帝，对不对？那你知道基督徒叫做 Christos， 这个 Christos 是指弥赛亚，被称为是弥赛亚党的人。这个是在哪里开始的？是在安提阿，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用字很好玩，他们开始称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基督徒，基督徒。那么这个用词一开始是嘲笑啊，你们这一群是跟随弥赛亚的，那本来是跟随拿撒勒人，本来是跟随加利利人嘛，现在跟随弥赛亚。那这个背后讲什么？哎，他们是不是渐渐的可以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很奇怪，他们没有接受，但他们 就笑称你们那一群是自称为弥赛亚的门徒。所以开始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开始重新被认识，也被正面的看待的这个身份呢，是在安提阿，在外邦人当中，大家开始称他们是基督徒。对，没错，基督徒跟犹太教徒不一样，在哪边？最重要的核心不是外在的礼仪，不是那些割礼、洁净礼，都不是，是什么？是有基督生命，有基督生命的这个现象，这个特质，才称为基督徒，才称为基督徒。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基督徒不再是被嘲笑、被辱骂，而是被人渐渐的接纳的一个群体。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应该活出跟这个生命相称的生命。你看到这段经文最后记载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会发生大饥荒，然后有先知预言发生大饥荒。所以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教会，你看他们的心胸多开阔。我们刚刚成立教会，筹款，为谁筹款？为了母会，耶路撒冷那边可能会面对饥荒，怎么样？他们筹款捐献，然后叫这个巴拿巴跟扫罗送回去，怎么样？给耶路撒冷那边的怎么样长老？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在教会里面愿意彼此互相帮助、成全、互相照顾，然后怎么样？我们看见的圣经记载，当有这样的美好事情发生的时候，有这样的服事，你不要忘记，这种捐款爱心也是一种服事的表现。所以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记载说，怎么样？当他们看见的这些好的事情发生，不但补足了圣徒的缺乏，而且怎么样？还叫许多人怎么样？越发感谢上帝，让很多人从这些爱心的行动当中怎么样？从心底献上对上帝的感恩。所以你看到，当教会跟教会之间愿意彼此相顾、彼此成全的时候，谁的名得荣耀？上帝。为什么我来你们这边讲到？我们要彼此成全嘛，对不对？你们现在聘牧当中，那信牧师，我自己的教会在四十一街，那来这边就是要成全上帝的教会，是吗？我们希望上帝的教会是彼此相顾。为什么？因为其实以前我们没有牧师的时候，你们的陈牧师也去我们那边帮忙讲过，陈养生牧师。所以你知道吗？教会常常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彼此帮助。我们不是说啊，那个教会他好起来，我就嫉妒，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比我们好，对不对？没有，我们希望教会彼此互相照顾，彼此成全。谁成全？主的道，成全主的教会，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主的肢体，主的教会。所以谁的荣耀？基督的名得荣耀，上帝的名得荣耀才是重要。所以是彼此相顾，不是彼此相杠，是彼此成全，不是彼此成仇。教会跟教会之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雅量，这样的心胸、国度观，看见我们真的是同样成为基督的肢体。最后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图片，我们都是一块破的碗工，我们的生命是如此，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都跟这块破的碗工一样，因为我们都不足，都有缺乏。保罗如此，巴拿巴也是如此。巴拿巴没有因为圣经讲说他是一个好人，他就是一个完美的碗工， 一个容器，都一样，我们都有自己的破碎，我们都有自己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学习愿意交托仰望在上帝的手中，让上帝工作在你我这个卑微的器皿当中，成就成为神迹的器皿。今天扫罗可以成为保罗，成为福音神迹的器皿，是谁成就的？不是巴拿巴，上帝，上帝成就，上帝让巴拿巴有这个心胸去成全扫罗的不足的地方，上帝让安提阿教会去成全耶路撒冷教会不足的地方，也让耶路撒冷教会开阔心胸，成就刚刚建造的安提阿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彼此鼓励，彼此互相代祷，愿上帝的教会一同得荣耀，愿我们成为上帝的器皿。我们虽然是有破碎的地方，我们虽然是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怎么样，都在上帝的手中被上帝成全。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主你是何等的珍惜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所摆上的生命。我们都是你所成就美好的器皿，是你手中神迹的器皿。主啊，恳求你眷顾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手中被主你宝贝，被主你使用。也愿众教会都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上帝神迹的器皿，在这个世上所坐落的这个社区当中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主啊，让我们众教会可以彼此相顾，彼此成全，为要让上帝的名得着荣耀。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来唱《生命圣诗》第267首，我们的回应诗歌在《生命圣诗》第267首。我们唱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生命圣诗》267首，树发光，来。有呼喊声从永久偷偷传来，树发光，树发光，许多灵魂需要拯救脱苦海，树发光，树发光，树发光，树发福音真光，让这光普照四方，抒发光，抒发福音真光，让这光永远照亮。第三节，抒发光，抒发光。基督在钉十字架中看见，抒发光，抒发光，抒发光，抒发福音真光，让这光普照四方。照亮第四节，无可厌倦，爱心工作要勤勉，抒发光，抒发光，收据珍宝来想看天上容面，抒发光，抒发光，抒发光。福音真光，让这光照四方，抒发光，抒发福音真光，让这光永远照亮。
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奉献的祷告。主啊，是的，求你给我们信心，叫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常常体贴圣灵，讨主耶稣的喜悦，让我们从生命里看见你是那位全能全丰全主的神。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个奉献的心，现在我们将我们自己及奉献的财物用感谢甘心乐意的心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分别为圣，用在你的善功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谢谢大家今天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那也谢谢谢大力牧师今天在我们中当中证道。那散会后呢，我们在交易厅有茶点，大家可以留下来彼此有个交通。那还有我们在交易厅，如果在交通的时候，请尽量把声音放小声一点，以免影响第二堂崇拜前弟兄姐妹在这边。好，那如果末祷散会前，请弟兄姐妹等殿业结束后才离开会场。那下主日呢，因为是家庭的夏令会，所以我们第一堂的聚会，我主日崇拜我们停止，那改为第二堂我们的国语跟闽南语一起崇拜。在10点钟的时候，中文部有中文部的联合去崇拜，那英文部也有英文部的联合崇拜。那我们的圣餐主日呢，我们就改到8月12号。好，我们8月12号是我们的圣餐主日。那下主日的联合崇拜的时候呢，在219室有儿童的节目，那是规定所有5年级以下的儿童都可以来参加。我们周三的祷告会还是一样哦，8点呢，在220教室是闽南语的祷告。那诗班的国语堂呢是在诗班。那我们祷告之前是一起先合起来哈，然后再分闽南语跟国语。那等一下呢，到第二堂之间10点半呢，我们夏令会参加夏令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举办那个会行前的一些说明会哦，所以请所有参加夏令会的弟兄姐妹呢，一定要留下来听这个说明哈。那感恩的主日呢是10月7号，我们呢举行坚信礼跟洗礼啊，同时也更欢迎已经受洗、已经基督徒了，还没有加入我们在这边聚会3个月以上还没有加入本教会的会呢，我们真的是很欢迎你们能够加入成为本会的会员。还有我们有代祷事项，我们继续为我们中文的聘牧祷告，也为参加夏令会的这个整个过程来祷告。我们有3天的连锁进食祷告，不管您参加或没有参加，我们还是欢迎你们为我们祷，为整个夏令会祷告，为天气、为交通、为讲言、为所有的整个预备弟兄姐妹的心来祷告。好，那以上就是我们的报告，那我们起立参三颂，请谢牧师来祝祷。
领受赐福，恳求天父上帝的恩典，通过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及圣灵的相通，时时与你们同在，圣灵的奉差遣出去为主 做见证。阿们。请坐，默祷闭会。